吴先生说的这一桩亲，无论家世、门风、人品，都无比合适，与西昭可说天地之配。西昭的父母亲就按捺不住了，深恐老太爷拒绝，在背地与吴先生商议，请先生务必耐心，一次不行说二次，二次不行三次。然而一次二次三次，老太爷均是一个谢辞。吴先生也没办法了，劝了句，众人都知道老太爷格外疼惜昭，正因为此才不敢耽误了。老太爷听此话并不作声。吴先生又跟了一句，坊间有俗话道，罗里挑花，越挑越花，我看老太爷是挑花眼了。老太爷不禁笑了，放下手里的茶盅说道，你们这些人婆婆妈妈的，我怎能将西昭的终身大事交付出去啊？这件事由我做主，其余一个人也莫插嘴。吴先生就问，那老太爷心中是不是已经有了中意的人呢？老太爷沉吟一时，慢慢地说道，有一个人。谁呢？大家都向老太爷倾过身去。你们记不记得曾经造访过的上海客人呢？第一回来，西昭还小，那客人就看见过。上年嘉兴修葺烟雨楼之后，多少人前去观瞻啊？上海客人顺道来了杭州，是第二回。人们自然都记得，不敢插嘴，晋升听老太爷接着往下说。这一回，客人与我说，他有一个侄儿，比西昭长一岁，从小死了娘，爹爹又进庵念经修行，就是由大伯大伯母带大，因不是亲生，所以倒比亲生的更用心，吃的用的是他大伯母调理。他大伯自己教书授业，简直就是玉镯的。听的人无一不再点头。吴先生忍不住开口就添一句，那一家可是殷实大户。老太爷打断道，大不大户算得了什么，并不想高攀，只是十分喜欢这家人的性情。看那客人就可看出有天籁，与我孙女相合。客人他自己向我提起儿女亲事，可回去之后却再没有音信。我们是女家，万不可先开这个口，否则西昭不是太委屈了？人们再没想到，一年来老太爷心中搁了这么件事，听起来是很不错，可毕竟旷日已久，又隔得远，谁也保不住境遇有变呢。老太爷叹息一声，我只是心不甘，总觉着两个孩子有缘，就想再等等，再等等。众人都止了声息。默了一阵，西昭的父亲忽然说，我曾记得爹爹说过，上海客人与我们家祖辈就有交易，寻寻看有没有什么互通的亲友，主人打听一下应无不妥。老太爷说，这就要仔细理一理了， 说是世交，也是说说而已，并没有认真追究过根底。此时，静坐一边的西昭娘开口了，说她听客人提过一句，她的父亲做官时，往返途中在家住过。
哦，
老太爷哦了一声，渐渐记起，隐约中，那父亲虽是在家住过，但并不是直接的交情，而是由人介绍，还有手书一封，似乎是那人的兄长。对了，那位兄长也是做官的，在西南地方做太守，和沈老太爷家过去的一位亲客是朋友。那位亲客原是行商，专往川蜀地方贩取一种丝料，织天鹅绒所用，再将黑白狐胶贩回交易。因都是江南人，可算作大同乡，在那蛮夷之地，人不亲，土还亲呢。这位亲客在沈家住有一年半，离去后便不知所踪。如此素本清源，竟是越来越远，最后遁入虚妄。吴先生试图另辟蹊径，重新来起，问那清客与沈家又是如何干系。沈老太爷答：无亲无故。人们再无话可说。停了一会儿，吴先生又生一计，他说：那吴家在上海倒有一位真正的世交，姓张，原来颇有些往来，后来那家太爷官至行家胡道，为免攀附和避私的嫌疑，双方都疏远下来，久不同信息，只听说如今渐趋中落，却还居于上海，同是一地相衔，张与申必是相互知道，何不请张老爷来说话呢？沈家人说：多年不走动，平白呼啦啦上门，怎么不莽撞啊？吴先生又说：4月14日为吕洞宾诞日，早听说上海剑道观紫霞殿，别称小武当，正是那一日开店，就说是去看热闹，顺途探访，也是说得过去。人们也说，能看那小子一眼最好，说不定只是家中人自己吹嘘，其实并不怎么样的，那提都不值得提了。沈老太爷想了想，说声：也好。说来又不巧又巧，吴先生来到上海已是4月16日，紫霞殿的开店已过，集市也到收尾之时，可却赶上另一桩盛事。这天，吴先生在赵家浜虹桥下船，雇了一领蓝布轿，寻到四牌楼梅家弄，敲了张老爷的门。初时有一阵愕然，但等吴先生报出杭州雀儿营吴家的来历，立即就悟过来了。迎进门，厅堂里坐下，换人斟茶。喝茶的时候，吴先生略打量四壁，多少有些逼仄局促。前面的天井只有3-4步进退，砖平瓦齐，却也十分的规整。贴墙立几株芭蕉，还有几绺青藤爬上屋檐。屋内壁上有几张字画，其中 有倪瓒一幅山水小品，方才透露家世渊源。吴先生说明来意，本是为赶新道观开张的热闹，结果风顺水不顺，船迟了半日，错过了，就想来试着寻访故旧，没料到还真寻着了。张老爷说，其实通江上下都知道杭州城雀儿营吴姓是旧交，可历来无缘谋面，这回能来真是太好了，必定要住几日。两人细排了班辈，才发现彼此年纪虽然是差不多，但张老爷要比吴先生长两辈儿。吴先生即改成张太爷。张老爷不让称，吴先生执意，推让一番，到底还是称张太爷。慢慢续来，又知道张家和吴家一样，族人都已经分散了，这里只是其中一支，略旁开些的。说过往昔，又论今朝，两地都有无穷的杂文博见。杭州城是个老地方，上海是个新天地，各一路的道行与风气却都有旗帜，情味盎然，是人世间的别境。不知觉中就到掌灯时刻，饭桌摆开，张太爷嘱仆拥到吴先生的客店取来行李，当晚就住下了。要说上海轶事，总也绕不开那几家富户和园子。说到天香园，吴先生不由竖起耳朵，只听张太爷拍案道：“巧了，收到申府的喜帖，后日他家孙子娶亲，大宴宾客，正好一同去耍。每回天香园里摆席，都有出奇制胜，可说是惊艳。”吴先生心中一跳，想自己来晚了。又听张太爷接着说道：“申家有兄弟二人，申如是和申明氏。如是天性素朴，就住梅家巷里隔两三院的一处宅子，深居简出，与寻常人家无异。名士却相反，城上繁华富丽，宅子巍峨堂皇，天香园就是他的。申明氏正房里也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入仕，二的出仕，直出道做和尚。当然申家的人都是锦衣玉食养大，纵然做和尚，也是在自家庙里雕梁画栋，玉佛琉璃灯，俗世中的那个，娶一房妻，纳两房妾，年届四十方才得一子，那世外人则早早生了两个儿子，也算作还孽债吧。娶亲的是那个出家世外人的长子，名叫阿房，小的叫阿钱，尚未听说提亲。吴先生这才安下心来，问道：“这兄弟俩是否也不一样呢？”张太爷笑着说：“还看不出，据人说两兄弟都极聪慧，品貌出众，不像出家的爹爹，却像他们的大伯。丧母时大的五岁，略懂事，小的不满三岁，众人都怜惜他，不免溺爱，尤其是大伯母，因与他母亲交好，既是做故人的遗物，又当自己的儿子，钟爱无比，养成个女孩般，倒也不跋扈，只是过于精致了， 都说不知哪里有更精致的女孩能配他。吴先生说，这也是他的福气。张太爷说，谁知道呢，常言道，小时有福，大时苦。吴先生又说，听起来这叫钱的孩子，小时倒也不尽是福，也有苦，那么小小的年纪就没了娘。张太爷道，这话也是，或说是不幸中的大幸。吴先生说，其实是他母亲为他积的德，不是与大伯母好吗？这好啊，就全还在他身上，算得上荫庇。张太爷点头称是，忽想起道，他母亲娘家是太康桥纪姓，侄子娶的正是大伯母的女儿，是亲上做亲。吴先生问，那这纪家又是什么样的门户呢？好人家。张太爷说，殷实、敦厚、执政，论起来我们与他们还有些拐弯抹角的亲骨，不外是姑婆叔公、舅表姨表，或是多年前上辈人在一处做官经商，公事交道，要细叙也叙不清，同居一城大约都能勾连得着，如同是一张大网。哦，吴先生哦了一声。下一日，张太爷携吴先生去逛龙华寺、水仙宫、大王庙、闸桥，这些寺庙公馆加起来也抵不上灵隐寺一个大雄宝殿，其实无味得很。地貌呢，没有山，这是一个大缺憾。水倒是有，横一条竖一条都是泥沙荷塘，哪里有西子湖的明秀清灵啊。但就正因为此啊，吴先生才觉得不凡，一股野气，四下里皆是蓬蓬勃勃，无可限量，似乎天地初开，一团混沌远没有散干净，万事万物尚在将起未起之间。别的不说，单看河埠码头的桅杆林立，简直密不透风，走进去立到帆底下，仰头望去，那桅杆直入青天，蓬帆的江水味，江水的腥气，海的盐咸扑面而来，水手下锚的铁链子当当地撞着河岸的条石，还有纤歌旱拔得很，像地声般阵阵传来。凡此种种，如箭在弦上，伺机待发，不知要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情。吴先生是没大出门的，但从来不自以为眼界窄。在杭州城这地方，有南宋的底子，虽是偏安，也是个大朝代。前有古人，后有来者，足矣。但来到上海，吴先生忽然觉得，那南宋的遗韵变得飘渺不实，越来越轻和弱，早已衰微了。再一日的晚上，吴先生随张太爷去了申家的天香园，奇光异色，自不必说，吴先生的眼睛就在波光灯影中寻那个叫钱的孩子。